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第28章。从道理上来讲，复活是必然的。从道理上来讲，复活也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主不复活，那么我们所信呢，就是枉然。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真正相信主复活，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说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很真实的事。第一个，耶稣复活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所以刚才大妈在讲说，哇，这些妇人很勇敢，等于说天刚亮蒙蒙亮的时候跑到埋死人的地方去。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姐妹这个爱主爱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不是啊？而且说已经死了还要这个去有些时候要去还要去告他，是不是啊？变成这样啊。其他的地方记载着这些妇女是预备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的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过了安息日以后，他们就马上就来，很不容易。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景象，他们看见的时候怎么样呢？还没有看见耶稣，他们就害怕。怎么知道害怕呢？因为那个坐在墓门口的这个天使，坐在上面那个天使，跟这些妇女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害怕。”他们不害怕，为什么叫他们不害怕呢？今天有很多的人，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很真实的，就是我们人真实的看到神的这些反应。第一个都是害怕。今天我们讲呢，遇见上帝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是不错。讲讲第一次遇见上帝的时候，你害不害怕？因为没有遇见过上帝的人，我们跟他去分享遇见上帝很喜乐。那么，我记得从前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长辈，他到最后跟这个那时候在我们地方教会办了这个所谓的工人培训班的时候，第一届培训班也只有这一届了，没有第二届了，就是这一届唯一的一届。这个工人培训班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你们读圣经不要看参考书，对你们是有意义的。他讲这句话真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看参考书，所以我这个人很真实，我就问那位长辈，我说：“你说读圣经不要看参考书，对我们是有益处，也帮助，也能够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听得见神要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在看参考书的时候，就是我们依靠了参考书，以为参考书讲明白了，所以我们就按照参考书这样就接受了，反而拦阻了我们，比较容易听见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我听的时候觉得对。但是呢，跟我真实的经历不吻合，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开始有心渴慕追求主，我怎么样？我就看很多参考书。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啊，以后就问你，我说长老，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不看参考书了？你刚开始出来，这个有讲道的压力，有讲道的侍奉，有什么的时候，你读圣经看文章？他说看，我说是，我也想你是看的，你只把你现在走过这么长一段路以后，你觉得现在最好的跟我们分享。但是呢，因为你这样讲呢，哦，我就知道了，原来我只是跟长老你刚刚开始起步学习要做，这是我们是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个山顶中顶虽然各有天性，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人性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相同的。我们一开始都想要快快的明白，快快的了解，可以去跟人家讲我明白了解的东西。 那不看参考书怎么呢？不看参考书是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想起我们在这个读到圣经一样这样的情景的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哦，看见我现在落的情况，正像我今天读的圣经的情景，然后给我有很多的盼望，有很多的出路，有很多的依靠等等这些。那一个是我在讲我正在走的路，一个我是在讲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一个是我在讲的是圣经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在这里也是一样，很多人说我遇见主了很喜乐，你第一次遇见主这么喜乐吗？奇怪，我在想我这个我读到圣经看到第一次遇见主的人都是很害怕，所以有很多时候人的话我不太相信，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人的话不相信也不需要去反对他，他到有一天他自己会知道，他讲的是真的。你看他的生活生命各方面都会不一样，他讲的是不真的，那么他为他讲了自己的话要负责，对不对？别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常常这样讲，神以后怎么审判我们呢？神是根据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这个意思不是说按照我们口中所说的咒诅人的话，不是按照我们口中所说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难听的话，是不是啊？这个不，主审判我们是，我们不是说我们遇见主了吗？他就就按照这句话来审判。那么你遇见主以后，你的生活怎么是这样呢？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对吧？都是我们讲的很多心智，是吧？我要好好爱主，每天都要读圣经，是不是啊？我要做宣教士，我要投入世界宣教的行列，对吧？这都是我们讲的，常常朗朗上口讲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主就用我们自己口里所讲的，不是神勉强我们的，就用我们自己口里所讲的来审判我们。我们要很小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讲了给人家觉得我们很属灵，也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我们不要常常用一些圣经里面讲过的话来装门面啊。我在这边只有说，相信主的复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知道主复活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圣经都知道主复活了，但是真正相信主复活，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我在想，天使已经跟他们讲了嘛，那么他们要去，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又喜欢又害怕的，这个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要跑去报给他的门徒的时候，那么耶稣为什么，天使已经跟他讲了，他们也听按照天使讲的话跑去了，跑去要去告诉他的门徒了，奇怪，那个时候耶稣还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呢？我今天被这个问题自己抓住，主啊，他们已经有信心了，你为什么，他们已经按照天使跟他们讲了，已经跑去了嘛，在他们已经开始要跑去这个去告诉你的门徒了嘛，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向他们显现呢？啊，下面我分享的只是分享啊，不要把我分享的当作圣经的本身啊，我只是这样在想，我怎么在想呢？我在想，当他们去报给门徒的时候，门徒一定不相信，你们这些妇人，对不对？天刚刚亮的时候眼睛花，是不是啊？哦，是怎么样怎么样，门徒不相信，七七八八讲一些，而这些又是门徒，他们呢又是妇女，会不会去报给别人这个信息的时候，因为别人的反应，因为觉得哎，这个人的宗教地位，这个人的资历比他们还更深，结果他们讲给他们，别人不信，会不会影响他们呢？所以主要很强烈的让他们看，就说我真的复活了，所以主就向他们显现。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在这样想，今天我们去把我们懂的一件事情就跟人家讲，讲到最后别人不信，别人还提出一些什么样的理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讲到最后自己都心虚起来了，有没有？哎，我看到很多的人这个在讲内容的时候，讲到福音内容完全纯正， 但是他讲话的那个灵很虚，那个虚是很虚空的虚，因为福音在他里面根本不成为他生命的根基。另外很虚怎么？他心很虚。什么叫很虚呢？他讲的信耶稣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平安。那举例来讲哈，他但是呢，他讲一个对的道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自己没有平安，那个心虚不虚啊？心虚的嘛。就这样，主要耶稣要向他们显现最大的，给他们一个底气，给他们一个真实一个确据。传讲福音的道理跟传耶稣是不一样的。我常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妈说你不要这样强调，我不是强调，我乃是说讲耶稣的道理跟讲传耶稣是不一样的。一个我常常这样讲，一个人可以拿着某某名人的传记在那边跟人家讲的天花乱坠，跟另外一个人是跟这个名人在一起经历过生活过，或者做过他的家里面的佣人，做过他的学生，或者做过他的什么的，这些人来讲讲他，一个是讲这个人，一个是讲传记里面讲的他的事他的道理，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弟兄姊妹，您今天我们去跟人家讲的是什么？我说耶稣要给我们讲的是讲他，讲真实的他，而且复活这件事情怎么去讲呢？一个遇见过主复活的人跟一个没有遇见复活的主的人都在讲主复活了，你说味道一不一样？一个是去过法国巴黎的人在那边讲法国巴黎，跟一个人看过这个观光旅游导游里面的资料讲巴黎，这两个人都在讲巴黎，一不一样？可能给听的人感觉都不一样。为什么？一个讲的真是啊，一个讲的只是，对不对？而且不能问问题，问题一问就完了，因为只要书里面没有写到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当然反过来讲，一个去过巴黎，别人问，对不对？而且他没有去到地方，他也不能讲。你看人就是这样的有限跟渺小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在想，耶稣要让他们先经历看见知道他真真实实复活。我们的主是乐意向他的复活是乐意向我们显现的，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求主怜悯，所以我们不是在耶稣复活的那一个40天里面的那个时代里面的人。我们今天怎么相信耶稣复活？我们今天怎么经历主的复活？你没有看见，比如说，不晓得多人家有楼上楼下的，你没有看见一个人，你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所以你，假如你在门外叫。我叫大妈叫阿咪，假如我在门外叫阿咪，他在里面答应，他里面回应我，怎么样，有什么事吗？我就知道他在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真心的呼求主，主的回应在哪里？不是我们把一些事情解释成是主的心意，主的回应，而我们真心寻求主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主的回应，那就经历到主今天还活着，他回应我们的。不是把很多的事情解释成主的回应，而是真实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这样把握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去讲，我们的主是活的，活在我心里，活在父神的右边，活在整个宇宙天地之间。这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使要他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而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看这又是说不要害怕，什么叫他们看到复活的主还害怕？一个是听到主复活的消息，跟看见什么地大震动啊，什么这些的现象，他们害怕。一个是看见主害怕，反正都害怕。我发现主在这边很有意思的， 天使说你去告诉他们，你们去告诉这个耶稣的门徒。耶稣在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我相信很少人留意，你去告诉我的弟兄。耶稣把这些跟从他的人，他复活以前这些人是他的门徒，他复活以后，结果这些人成为他的弟兄。我不晓得在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圣经不熟，耶稣有没有称过这些门徒上的弟兄？但在这里很清楚讲了，天使说你去告诉他的门徒，耶稣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今天我们不喜欢与弟兄在神的家里不喜欢与弟兄这个相称，不喜欢与弟兄之称。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非要人家叫你牧师，非要人家叫你长老，非要人家叫你宣教士，人家叫你弟兄叫你姐妹，不觉得亲切，觉得降低了地位。主都叫他的门徒叫弟兄嘛，还有什么？我们是互为弟兄，我们跟主是我们的长兄，还来得更加的宝贝呢。你不想做弟兄，那你还想做什么？你不想成为别人的弟兄，你还想成为别人的师父吗？保罗也好，约翰也好，你看他们在写书信的时候都是称弟兄。我因为这样，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人家当然这个真假我不知道了，反正有一个年轻人，一个神学生，到最后说，他说王哥你知道吗，人家在开会的时候说你是弟兄会的，因为你一来都称人家弟兄，要小心啊，我们是浸信会的，你了解这种感觉，好像来了个失败，来了个特务一样，这样这让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是刻意的，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不要为什么耶稣说跟这些妇女说去告诉我的弟兄，给我里面有那么大的安慰，有那么大的喜乐，主都称我是弟兄，还有什么称谓比这一个手足之情是吧？血肉这个血脉相长传的这个有血脉关系的兄弟之情更好。所以我不晓得，我不懂，有些人一定要人家叫他牧师，一定要人家叫他宣教士，叫他弟兄，他就觉得好像把他看轻了，把他看低了，怎么样？这样其实你要我叫你教皇也可以嘛，叫你什么呢？叫你这个还不是一个称呼，知道在叫你就是了嘛。可以，我们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称你是弟兄的时候，这是一种关系，是真实的关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去求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名地位，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求一个真真实实的，在主眼中看为宝贝的啊。我们好好彼此成为弟兄，真的把人看成是家里面的一份子。哎，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眼前又出现一幅图画。你们知道吗？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啊，有问题的时候，人就会找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啊，人就会找一些觉得在社会上啊，在人中间有一点点影响力的人啊，干什么呢？开会啊，开会。因为在这边怎么样呢？这边另外一个场景马上一换，一个是耶稣的复活，耶稣要让所有人知道他复活，因为复活对他们的信心，对他们将来要成为主的见证有极大极大关键性的影响力。那么好，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场景是耶稣不是要真的要让人知道他复活，给人有盼望，给死等在人类前面这个必然结局的人有一个盼望。哦，原来死了以后是要复活的，给人一个极大盼望。但是你看在这个地方呢，祭司长兵看守坟墓的兵 这些事情在他们眼前发生了吗？他们就去把这个事实去跟什么，就去跟这些这个祭司长，跟这些长老，跟这些人去讲，讲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一些祭司长跟长老怎么样呢？就赶快找人来商议。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蛮厌恶开会？我从前是很喜欢开会，很会开会，在开会里面提的议案被人家接受通过的比例也非常的高。开会有一种成就感，你知道吗？第一个，表示人家看得起我，请我去参加会；第二个，我在会议的里面提出我的看法，可以说服大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后来为什么不喜欢去参加这些会呢？到最后就发现，商议来商议去是要把一个事实变成一种说法，然后呢，那个事实发生的重点目的跟我的目的不一样，我们就要把发现的事实怎么样呢，变成一套说法来模糊它，以后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这个会还没去开呀、啊，我就以后开会，对不起，你找别人了。我这个小弟兄，我这个，你今天再找我开会，我都不去嘛。你找我交通，什么交通？你要跟什么人交通，我都跟他交通。你跟教皇交通，我可能人家更不请我。但是很多自以为自己是某个教会的教皇的，你找我交通，我交通。你说，哎呀，来来来，这个我给你一票，让你到这边来开会，这个有你的影响力，对不起。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商议商议商议到最后都变成黑箱作业，商议商议商议都是把一个事实变成一套说法，而这个说法怎么是要误导别人不相信这个事实，接受他一套说法来接受他的一种想法做法。政治不是这样吗？政治不是这样吗？一个事实，很单纯的一件事实，可以搞到最后一套说法，说到最后什么？说到最后根本这件事情变得不重要了。我要打击某一个人，我要别人来支持我的一种什么样的做法，选票才是变成一个诉求，是这样的吗？你看这些祭司，这些还是祭司长呢，别人去跟他讲发生的事实，他非要去贿赂人家，跟人家讲说是他们睡觉的时候怎么知道门徒来偷呢？这个我在想他们讲的，所以你慢慢只要是黑箱作业的，你只要敢拿出来讲，你一定有漏洞，因为不是事实。说他们睡觉的时候门徒把他的身体偷走，那你睡觉怎么知道是门徒呢？又是晚上，你没点火把，谁去偷这个身体的，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得见吗？你点了火把吗？墓里面有灯吗？所以今天有很多他为什么要黑箱作业？为什么在背后假证要不能公诸于世见不得人？因为是假的嘛。什么叫欲盖弥彰？是不是意思？你看看今天这些事情在社会上发生就算了嘛，今天在信耶稣教堂的里面都发生这些事情，那就太可悲了。而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就是在祭司长跟长老们中间发生的事。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开会的时候搞了一些什么伎俩，是跟这个祭司长跟长老一样的，我们要悔改，不悔改就没有出路。所以呢，有很多的话一直流传到现在，还流传在弟兄姊妹中间，就像那时候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流传在以色列人中间，一直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人家还是这样讲的，什么耶稣复活了，不是，耶稣的身体们是给这些门徒偷走的，晚上偷走的，是晚上这个被偷走的这些门徒抱这个尸体没有复活的耶稣，等到以后突然有一天他们把这个耶稣的尸体丢下来，对吧，好好给他又把他埋起来，然后跑到外面去要骗人家说耶稣复活了，这个死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合理吗？假如他们没有真正遇见复活的主，会把他们的软弱变耶稣要被人家抓的时候都跑不见了吗？ 哪里还抱了个死耶稣，知道他没有复活，抱了个死耶稣在那个地方，到最后怎么样，害怕吗？也不害怕了，关起的门窗也通通推开，又跑到外面去了，是不是这样？这合理吗？你今天这样，今天你跑到一群人群当中，你发现不合理的是人是这样讲的，就是祭司长跟文士商量出来的结果，已经把事实变成了一套要满足他们想要的说法、想要的做法的一种伎俩。今天你跑到任何地方去，我这个不 make sense 吗？这个事情怎么会是这么搞的呢？怎么会是这样说的呢？你只要深入一点的话，一定有少数几个人在那边开过会、商议过了，不然不会出这个结果来。假如大家都按照事实在那边进行的话，怎么会有这些，怎么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求主怜悯。耶稣的心肠，害怕的这个妇女，要去说给听的门徒，还加上了这一群祭司长跟这个长老。你到最后怎么样呢？遇见主复活的，在真实里面呢，他们喜喜乐乐去做见证，欢欢喜喜做见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一天到晚在商量要这样那样的怎么，一直在提防东窗会被事发，是不是？事实会被真正最后暴露。以后我想出来的点子，我搞出来的东西，人家以后知道了，那怎么样来看待我？害怕，反正害怕，害怕嘛，害怕了，真正看见复活的主了，害怕一下以后也就喜乐了嘛，不是这样吗？最痛苦怎么呢？永远要在黑暗里面出不来的，就是他永远要在黑暗里面黑箱作业的这些人是最可怜的。求主把我们从这里面释放出来。主是活的，你在暗中，魔鬼的伎俩主都看见了吗？更何况我们在黑暗里面搞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主怎么不知道呢？除非我们不相信主，因为这些祭司长跟长老根本不相信耶稣。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些事情，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凡事都摊在阳光底下，凡事都摆在主的面光之中，啊，主的面光之中。主复活以后最关键的，我在讲的，因为复活，接下来就升天，升天以后怎么样呢？地上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他复活了，地上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所以耶稣怎么样呢？到最后就讲了最后十六节开始这句话。十六节开始以后，门徒们到了与耶稣约定的山，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奇怪了，里面还有人对主的复活有疑惑，有没有？今天你以为是主的门徒了，就心里面没有疑惑吗？你不应该疑惑啊，疑惑好像罪该万死，谁跟你讲的？疑惑是人的本性。哪有那么容易？这个愚蠢的人才是什么东西都信，对不对？单纯的人怎么样呢？他是信心比较多，是不是啊？他很单纯，他会信。但怎么样呢？一件邪恶的事情他也不信啊。我看到很多单纯的人、善良的人啊，他不喜欢看恐怖片的，奇不奇怪？他不喜欢看鬼片的，奇不奇怪？我真的碰到过这样的人，是不是？像我们这种比较，这个有的时候比较邪恶、比较这个不信主的时候，比较邪恶、比较这个花样比较多的人，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那个就是坏人，是不是啊？这个扮到最后化妆成这个真正的总统，然后真的总统把他抓起来以后，他就借着总统这样一个地位，就来执行他心里面想要这个雄霸世界的这样的啊，看这种，然后又有一群人怎么样发现他的破绽，怎么样又起来来这个那个东西，这些东西我就很喜欢看，真的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但是呢，有些人怎么一看到血腥了，不看了不看了，这个东西不好，他是叫单纯，不好了他就不要，他变成这样了嘛。但是怎么样呢？愚蠢的怎么样？什么都相信。真正我在讲，疑惑怀疑一点都不怀。一个疑惑耶稣的人，耶稣生他气吗？今天奇怪，我们讲那些道理，别人有表现不赞成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脸红脖子粗的干什么啊？ 我们太爱自己的面子了吗？我们讲的是真的，他不相信，有疑惑，不怕。今天是讲给你听，明天是给你看，活给你看，你总有一天会相信嘛。人家有疑惑就生气就不信，那么我们的主不是早就气死了吗？大家嘴巴上都说信信信信信，我们信心里面真的信吗？啊？你说你生病了，你相信你祷告一定会怎么样吗？不要再上成熟学什么教人家祷告，自己生病的时候你祷告的心情是怎么样，跟人家分享分享嘛。哎呀，我祷告的时候心情也是七上八下的，祷告了真的有用吗？对不对？是吧？到底是要去看医生啊，还是不看医生啊？也把这些挣扎大家讲讲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嘛。为什么把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把它讲成对啊错？这个人会长进的吗？不是吗？11个门徒，一个已经出去吊死了，卖耶稣的犹大。11个门徒里面，在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向他们显现时，还有人疑惑的吗？是不是？当然，约翰福音讲的那个疑惑人就要多马了嘛，是不是？门徒也疑惑的嘛？耶稣骂他哎。今天为什么别人疑惑，我们就这个放不过他呢？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自己迷惑的，我们自己疑惑的时候，那又是怎么来想呢？真是一点嘛，我们的主这么的对待一个还迷惑的人。所以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真是被这一幅光景所感动。人家遇见复活主了，主他就是不信，怪了，他就是疑惑。你看主对这样的疑惑人怎么说？多玛，来来来，你用你的手指头来探探我钉痕的时候，耶稣没有骂他，信心不够啊？怎么没有嘛？耶稣说：“来了。”耶稣进一步的去证明，今天别人不相信我们，我再说哈，别人不相信我们，你一点都不要难过，这是我们该得的。为什么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根本不一样？你怎么叫人家相信我们呢？不要别人不相信我们，我们在那边哇，就不要因为别人不相信圣经里面的话或主所说的话，我们在那边好像就是连耶稣都没有你那么生气的吗？我们这么生气干什么呢？我们那个生气的心态是什么呢？因为这是我讲的，你不信，你不信我哎，他不信耶稣，你可能不难过，但是因为由你口里讲出来，别人不信你就难过，是这样吗？我再说。在加利利他们约定的地方山上见面的时候，这些门徒有多软弱，耶稣很清楚知道。而耶稣我们所说的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颁布大使命，不是向一群刚强的人颁布，耶稣是向一群软弱的人颁布。弟兄姊妹，你千真万确的要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看见，不是一个刚强的人被神拣选去成为宣教士，而是一个凭着信心愿意回应主的大使命出去，5年、10年、20年、30年以后，他才会渐渐越来越刚强。我们今天的想法跟神的心意完全相反。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他为什么要以宣教士为荣呢？因为他昨天还是个小弟兄，今天差点变成宣教士了，他就以为怎么样了？不怎么样。你昨天生命里面这个软弱，你今天是宣教士了，这个软弱还在，但是怎么样呢？因为要去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为主的地方去见证耶稣，你就要更多的经历主，所以逼到我们没有办法，这怎么样呢？没有办法不去依靠主，没有办法更多的要从主那边得着主他自己，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去见证，可以去传说的那个真实。你说在这个地方耶稣是跟亲，哇，很踏服的人，颁布这个大使命是吗？假如不是，所以你第一个想出去的宣教士都是很软弱的弟兄姐妹，要多为他们祷告，这个想法就真实了。不然的话，哇，出去的只要是宣教士了都是不得了属灵的，难怪那么多人搞了1年2年忧郁症回来的，搞了4年搞不下去的，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想法错了嘛，我们的想法错了，求主怜悯我们。而主在颁布大使命以前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一切，你只要依靠我，你就能够得胜，你只要跟从我，你就失败。主对颁布大使命以前，他自己的宣告，天上地下的全民都已经赐给我的意义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一个人去执行大使命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头脑跟人家讲讲圣经的道理，你会失败的。为什么？你自己在你自己所讲的事情上都会失败，因为你自己讲了，你自己都做不到，就是命，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了。假如我们只记得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你们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假如我们不记得前面主的宣告是天上地下的全民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不要怕，你们今天是软弱的，你们要去为我做什么呢？你们要为我去做这个复活的见证，你们要为我去这个把为人受死的这样一个救恩去跟人家讲，这个你自己要经历我的复活的大能，你这是一个真正的保障。今天你看嘛，今天有多少的人根本不相信我们跟从主，天上地下一切的仇敌主都胜过了。我们依靠主，没有仇敌是我们靠着主打不垮的，没有一个我们生命的里面的软弱是靠着主我们不能够胜过的。你真的相信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吗？就是把我所吩咐的教训别人去遵守。假如我自己都不是个遵守的人，我怎么教训别人去遵守呢？假如我们跟人家分享我遵行主的教训的这些经历好处，对不对？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对不对？哇，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哇，他买了个这个 iPhone 刚刚出来的，哇，你看我这个 iPhone 要去跟人家讲为什么自己使用的时候很方便，哇，从前只能够这个听声音，对不对？以后慢慢 iPhone 出来就看像，对不对？看到跟我讲话那个人的样子是吧？哦，从前那个电话是拨、这个现在不是，现在只要讲一下他就给你拨好，哇，这个对我使用太方便了。这个你有这个东西到处去跟人家分享，碰到人就把它拿出来告诉人家，像你碰到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呢？这个 iPhone 都没有，听人家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讲，哎呀 ，iPhone 这样，人家说真的吗？你有吗？不就完了吗？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今天心里面还有过不去的山，今天我们心里面还有克服不难的关，而我们不相信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了，是这一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要与我同去。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在主面前的看见的话，我们老是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不配，对不对？这个别人也是，你怎么配？什么不配啊？老实讲，不讲别的，至少我们现在比那个耶稣那时候在约定在加利利山上的这十一个门徒要强一点吧。不讲别的嘛，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不完全，他们不懂。至少我们现在新约圣经，这个没有看过一遍嘛，也听人家讲了不少遍了嘛，对不对？我们就很多的东西都比当时耶稣颁布大使命的这些门徒要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扩大自己的无能，我们乃是知道神的全能。主的全能，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的底下，真的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勇敢的往前走。今天我们不敢做的，不敢走的，不敢说的，不敢行的，到底是什么呢？哎呀，我不行，是不是主觉得你行他才给你颁布大使命，就是主 跟你讲说你不行我行，你只要听我的去，你就可以在这个大使，在执行这个大使命的里面，回应这个大使命的里面，你就享受到神与你同在真正的甜蜜。今天太多的人享受不到真正神的同在，今天还有很多人也不去十万名做门徒，也不什么的，他在什么呢？他说：“哎呀，神跟我同在，跟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是啊，我不晓得跟你同在的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